好，我们先翻开圣经，马太福音，新约，马太福音。多少页？每个圣经28章。
34页，从后面翻34页，新约的34页。
马太。
从后面翻新约的34页。34，
新约是在后边的。
对，但是34页，它可能在这边。是吗？多少页？多少章呢？
28章。
最后两句话。
最后，马太福音最后两句话。19节、20节。啊。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，好吧？好，所以你们要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
都叫他们遵守，
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
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这个是主耶稣要升天之前，复活了升天之前讲的。其实18节那儿还讲了主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，都给我了，所以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今天呢，刚才李克讲了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传福音的使命。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复活以后的耶稣，那我们要做什么事？要去传福音啊！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做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你说我们信了主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有的人说，哎，我们信了主就上天堂就好了嘛？为什么还留在地上？主要我们传福音，所以我们在这里传福音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，他让我们要干什么，我们就得干什么，是不是应该？如果是我们今天，他让我们去干什么我们不干，那不是亏欠主，是吧？所以主导文例不是说了吗？就是说有三个愿，对不对？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。还有呢，啊，
我们
就是秉持啊，对，你们对，那前面还有一句话，就是说愿啊，
愿世人尊你的名为圣。
对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那好，这里我们是不是先尊他为圣，愿尊他的名为圣？我们是不是让他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是吧？这个，所以这个是一个，我们是不是顺服，我们是不是做他愿意做的事情。这个哥林多后书不是讲了吗？这个信主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了新的了。那什么叫新人？新人就是我们跟主耶稣的生命有连接。所以我也在常想啊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有危险。如果我们说是说信了，但是没有真的跟他生命连结，那就没有得救啊。你不是，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说，哎，我是基督徒，那过去你知道，在50年代的时候，人家说你是基督徒，那你重生得救了没有？人家问你啊，人家问你重生得救，你是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？这句话问得比较更深入一点， 因为主耶稣说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那所以有一些基督徒，我当然不能这么随便说，但是肯定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天我们到碰到那个秀敏，叶秀敏就觉得好像他的那个些亲戚啊都说是基督徒，他说跟那个拜佛教没什么两样。他那个姐夫啊是佛教徒，他姐姐是基督徒，他说生意不好了，两个人一个是在那儿求佛，一个是在那儿祷告，除了这个两个不一样，就是祷告的对象不一样，别的生活上没有什么两样。基督徒也不读经，也不祷告，也不聚会。他就问，他说到底跟这个跟拜佛有什么两样？因为我跟他传福音了，他说。所以我真是害怕我们基督徒啊，就是好像表面上说我是基督徒了，但是你信的耶稣是怎么样一位耶稣，对不对？如果心目里边我信的耶稣就跟那个菩萨一样的，那不就完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天主教啊，他们有个说法，他们说你们基督教都在那儿说信耶稣，这个人说也说，到底是怎么样一位耶稣？他说他们认为这个基督教有点这个说不准啊。所以我就想，假如说我们拿了一个护照，拿了或者拿一个签证要进海关，对不对？如果是那个假护照或者是假签证进去，那肯定要被海关给查出来。当然偶尔也会混过去，对不对？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就把他的护照，他是台湾的，他把他台湾护照给了他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在旁边看，他就想让那个人拿着台湾护照出国，想混出去，结果一下子被海关抓住了，大了，而且很快就把他旁边他在老远等着，人家都我不知道怎么就也把他抓住了哈。但是你要进天国啊，不可能的混过去，那天使都知道你是真基督徒还是假基督徒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就要遵照神的权柄去传福音，当然还要做别的事啊，做该做的正常的基督徒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真正的宝贝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救恩的话，我们就很愿意把这个自己得到的福音传给周围的人，特别是亲人。昨天林斌和这个行李群到我们家来，你们还认得吗？林斌成行李群啊，林斌是啊，就旅客认得，他们两个在这儿结婚的。
哦，在那个 Massachusetts 去那个是吧？
对，现在不是，他们现在在纽 Jersey 和纽约，一个行李群在纽约上班，那么林斌在纽 Jersey， 一个女孩二十一个月了，那么他来看啊，我们就他们正好路过去那个 UConn， 那在那里呢，他就讲到林斌的父亲刚刚去世。林斌给他父亲传福音，他父母来那个美国探亲，还带他们去福音营了。父亲很想，老干部啊，很想信的，但是因为他是这个共产党员的干部嘛， 他有这个有一个什么这个退休金啊什么，怕万一拿不到啊什么的等级啊，所以呢就没有福音营，就没有觉知。那这次突然他姐姐打电话来说他爸爸身体不太好，他也没告诉他什么，他就着急了，他想一般身体不好不会打电话，他就赶紧买了飞机票，第二天就回去了。回去一实际上他父亲已经昏迷了在医院，那他就一直在那里唱诗啊，他那个重症病房只可以半个三十分钟，所以每天只能三十分钟，所以他在那儿就是给他唱诗啊，讲这个福音的事儿啊，但是他爸爸一点都没有反应，他就心里就非常的难过着急哈。哎，结果呢那一天他们很多亲戚来了出去吃饭，他姐姐陪他们出去了，他就很累，他就在附近休息一下，结果就姐姐打电话说不行，那个医院说已经有点可能要走了，就赶紧要他回去。结果他最近嘛，他们其他人都去吃饭，还要坐车，还要他就赶到医院，他父亲在那还是跟原来一样，不过呼吸就很重。然后他就跟他父亲说，我现在跟你讲，你信不信耶稣，怎么讲是吧，如果你信耶稣你就有点反应给我。然后他说我现在为你祷告，他在那祷告到最后阿们，说个阿们，这个林斌跟他父亲说你也说阿们，我不知道，结果他父亲真的啊了一下，门是当然说不出来，一刷好多口水都流出来，从来没有，这五天来没有任何反应的，这次啊一下，他林斌马上就心里感到非常的平安，因为他相信他父亲是听到了而且愿意说阿们，就走了。所以他说感谢主了，这个，所以这个为亲人啊，那是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很硬的人，就是不信，对不对？像穆迪，这个美国有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叫穆迪，这个穆迪啊，他年轻的时候啊，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碰到一个波士顿的一个朋友，也刚信了几个月，就跟他说，哎，你这附近有一家人家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，这个几个孩子都不能来参加主日学，因为穆迪出来是教主日学，儿童主日学，他说都不能来，你要去跟他们谈谈啊。然后穆迪就说好啊，就第二天这个主日就去了，到这个家里啊，原来发现这个两个孩子的四个孩子的父亲啊是开酒馆的，酒馆老板，他就去跟那个酒馆老板说，哎，让你的孩子来参加主日学。那个酒馆老板说，我才不让他们去上主日学，我宁可他们当酒鬼啊，当妓女，我也不让他去上主日学，很硬啊。说这个话，这个第一个礼拜讲，第二个礼拜后来磨得不行了，第三个礼拜第三个主日照样去到什么呢，这个那个酒馆老板说，你要如果你愿意看我要你看的书，我就看圣经。他一本什么书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这个什么书，现在不见得有。然后 这个目的想，哎呀，那只好交换吧。然后目的就给了他一本圣经，他就给了目的一本那个书，他就拿回去看。然后看看呢，第二再去找，再一个礼拜天去找。他说这样吧，你不是老在那儿讲要礼拜天做礼拜做礼拜啊，你在下个礼拜你来，你到我这儿来讲啊。这个酒馆老板还真行，那陆地想好啊，我就讲。他说不过有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我们先讲，他还要先讲啊，他有些朋友要讲，那些都是不信的讲嘛，对吧？那后来说好，他那些朋友讲40分钟加起来，穆迪讲15分钟，那就好，那天就去了。一去到那个酒馆没有人，那怎么回事？后来才知道，那个老板嫌这个地方太小，到隔壁房间弄了一个，隔壁啊有一个借了人家一个2间大房间，这个穆迪呢带了一个小孩子去了，这教主日学嘛，带了个小孩子去，然后一看看见好多都挤挤的满满的两个房间，然后这个就让他们讲嘛，他们都是不信的，或者讲什么自己的那种意见的，什么讲完了，穆迪说该到我讲了哈。我们基督徒啊要先祷告，所以他就在那里祷告。祷告完了呢，就让那个小孩子祷告，那小孩子也在那里祷告。啊，小孩子一祷告，祷告完了，小孩子就说：“求神呐、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不认识你啊，什么的。”讲完以后，祷告完了以后，一开始，穆迪一看。哦，好多人都流眼泪啊，这个小孩子祷告他们受感动了，所以这个那个酒馆老板也是流着眼泪说好吧，下礼拜就让我的孩子跟你去，跟你去这个做礼拜吧，就这样。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哈，真是要圣灵感动。而且呢，那个他的那三个男孩一个女孩过了几个月都受浸归入主的名下。所以这个传福音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难处啊。我今天啊，我们短讲，因为时间不想讲很多，人也不多。那我讲讲我们现在教会的情形啊。那今年福音营啊，我们报名的时候啊，哎，学中来了，哎，我们今年福音营啊，报名的时候啊，到很晚了。连一个慕道友也没有，真是我这心里边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很内疚啊。因为我们在这儿开始15年了哈，从这儿是2000年开始，到2015年还没有过这样的情形，都是有这个。有十位以上的慕道友，一般来说都是这样，就是个别的少于10个就已经很少情形了。结果今年连一个也没有，所以这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我自己很大的责任哈。感谢主了。后来这个明芬的店里有两个一对夫妇，于洋和任爽。能够去，感谢主了。那我们从开始的时候，一开始没有几家人，大概5、6家人家吧。那 但是有两位特别，有两家特别的传福音有恩赐，一家是这个陈维桥，现在在加州了，搬到他呢，在公司里边传福音，就带领那个张春红，张春红你们还有点印象啊，来过，张春红信主了，张春红也是很这个爱传福音的，所以又带了不少人，当然有一部分他是在那个 Groton 那边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 UConn 的杨庆海和这个李小莹，他们带了不少人信主啊，像什么陶丽琴啊，陶丽琴夫妇啊，还有这个孙瑞雪啊，林冰啊，还有建兴，他们建兴人方啊，真是不少人，所以感谢主，他们这个我们有一些这样的特别热心的，还有蓉蓉啊，也是很关心这个慕道友的，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人啊。当然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像有些姊妹带领了，像陈谦啊，陈雨婷啊，还有陈慧，是不是去年的陈慧，张慧，感谢主。就是现在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带一些人来主日崇拜啊，礼拜四查经啊，虽然还没有看到果效，但是呢我们不气馁，是不是啊？不管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信主。嗯，那像这个于什么于小乐啊，还有江师傅啊，张琼芝啊，于祥平啊，这些都在我们周围，像还有叶秀敏啊，是吧，都在那儿听了福音，但是还没有觉知。
本来于小乐说今年也有参加，结果他现在这次感谢主，又得回来。
嗯，
答应我15号回来继续做。
感谢主，
帮我谈一遍，一起跟你们一起啊。感谢主，我喜欢留下。
希望有机会再继续传福音，对。
还是继续传福音。
嗯，对。
还有张慧的儿子回来，这次我也去打电话给他，邀请他。嗯，再说，谢谢。
嗯。张慧现在聚会也不错哈。
我有问过他。
嗯，
哎呀，很多的理由，你可不能再把，所以说给你这么好的机会，给你这么好的财富，你再
给你。哦，行。
是。
好。就是说，我们还要克服我们的惰性。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，好吧？以西结书旧约。
没有。
33章。33章第1节啊，好，我们来念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，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，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一个为王，他见刀剑临到那地，若吹角警戒众民，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，刀剑若来了除的，他就遂就归到自己的头上，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，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， 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，不吹角，以致民不受警戒，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，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上命的罪。好，看这个意思懂吗？就是说神要在这个实际上就在以色列人中设立守望的人，如果刀剑来了，敌人来了，他要吹角，然后呢就能够，如果受到警戒的就会逃避这个死亡，但是如果你吹角了，他没有逃避，这个死亡归他，你没责任。但是如果你不吹角，可能他会死了，但是他是死在罪恶中，神要讨你的罪。守望的人是什么？守望的人等候主的人，用新约的话就是说主来要等候主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传福音，要向人报告神最后审判人的这个情形，如果我们不报告，神要追讨我们的罪，这个就比较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说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看成是简单的这个好像哦，传传福音是他不听怎么办，不听是他的事，我们一定要传。那个最近不是也有一个袁振兰孙向达，你们知道的，袁振兰的不是袁振法，袁振兰
本家
本家，袁振兰的儿子41岁啊，就是上个月突然中风，就是这个脑溢血，41岁啊，比我们中间好多人都年轻呢。他在中风前一个晚上，他从康州开车到那个马里兰去看他爸爸妈妈袁振兰和孙向达，晚上还在那儿说，他妈妈劝他信主，他说哎呀我信我不信，还很硬啊不信，然后说我都会比你们死得晚的，这个话怎么说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骄傲啊。然后第二天一早早上，他妈妈说什么儿子什么还不起啊，他跑到那房间一看，他儿子躺在地上，就在那大喘气，但是没有知觉了，推也叫也不行，赶紧打911送医院，这个脑子大面积出血，3个礼拜没醒过来。然后他年轻啊，身体很壮的，我们见过，所以后来我说给他传福音啊，他还可能听得见的，对不对？要给他传，哎，跟他说你承认不承认你是罪人啊，你接受不接受主耶稣啊，你要接受你就手动动，哎，他这个手指头还真动动。所以这个袁振兰，哎呀，这是很激动，然后跟我打电话，我说哎，你可以最近附近，陈汉章站在他们附近，我说你可以打个电话给他，结果他打了电话，陈汉章就原来我们一起聚会的，他现在是牧师嘛，在那儿台语教会，他就把陈汉章夫妇请去了，然后就给他施洗，用水啊弄在他头施洗，然后就给他祷告。又过了一两个礼拜，然后医生说 把那些管子都拔掉了，是吧？这个呼吸机还要要，但是其他的管子弄掉，然后就送到疗养院去了，就老人院那个地方。他不能康复院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行动，这脑那部分都已经损失了。哎呀，但是呢，现在他手能拿那个杯子，可以拿起杯子来，看眼睛还能看见，但是不能说话。不过这个袁振兰已经觉得很满足了，说他总算信耶稣了。所以我们要觉得，我真是觉得我们周围的亲人呢，就是一定要给他们多传福音，不要到这个时候才。当然他前一个晚上还在那儿硬的了，不是不信，就是不信。另外呢，我觉得呢，我们一方面要传福音给周围的人啊，如果你自己传不来，当然希望你自己能够装备好传，传不来的话就邀请他到这儿来，让其他弟兄姊妹给他传，对吧？邀请来，你也是在神面前也是做了传福音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有慕道朋友到我们中间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特别的关心人家，因为怎么，这是耶稣的客人，我们是代表耶稣去接待他，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接待，热情的欢迎他们，对不对？这个可能他这一次来就决定了他一辈子的永远的这个前途。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到非洲去，他去传福音的，哎，结果呢，那个非洲的那个酋长来欢迎他呢，就吃完饭呢，就说了一些别的事儿，就分开了。那酋长就到隔壁房间去休息，他呢就在他的房间。结果半夜咣咣咣，好多人来了，怎么是那个酋长一下死掉了？那个传道人非常的内疚，说我那天吃饭的时候要跟他讲一点福音的话，可能他就得救了，说我们不能就是失掉许多的机会。上个礼拜那个艾米徐来了，还有印象吗？一个周志宏的女儿，对，我们结果呢来了以后，我们没抓住这个机会，对不对？他就当然他不是去世的，他就再也不来了。他觉得呢听不懂，而且呢没有朋友 boring， 对不对？我们虽然我们好像觉得哎他来了很高兴，但是没有很关心他啊，有的时候就冷落了，也特别也不能怪这些青少年，这些青少年到底孩子嘛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那个，对，跟他谈了一会儿就自己去玩去了，把他一个人撂在那里啊。这个后来我跟他说，哎，你可以到跟他们那里去玩，一去玩进去以后也没有别人特别的关心，所以这是我们像这种事情在蓉蓉身上就不会发生，蓉蓉就一直会盯着这个袁蓉蓉啊，他就有这样一个恩慈，有这样一个爱心，我们呢有的时候就忽略了哈，因为一开始啊不知道他不懂中文，
不懂中文，
对， 我问他你会中文懂不懂，他点头。一开始我跟他说了四五句话，他都是点头摇头。我就觉得奇怪，我说这个怎么不会讲话。原来他中文不太好，他身在英国，从来没去过中国，就跟他妈妈说一些简单的中文可以。我以为他点了头，我以为都懂了，所以上个礼拜李科讲的很好，他都听不见，听不懂。
他妈妈在美国现在？
在这儿。
他信主了吗？
去年没有嘛？去年你忘了？这个赖，这个把他。
他
有
没有受洗吧？
没有。
没有。我记得，对，我记得他就是被那个拉出去讲那个老鼠会啊。
所以
孩子上，我后来才知道他来这儿一次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他妈妈要拉他出去和他们继父啊一块儿去吃饭，饭店吃饭他不去，一块儿出去看电影不去，他就在家。所以上次来聚会就非常不容易，我们不知道，没有抓住这个机会，也是亏欠。所以我们像来一位慕道友，你就得把他捧得像个贵宾一样，你真的要把他当成贵宾啊，要捧住他。对啊，那是就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，是不是啊？现在所以他连福音也不去，说福音全是讲英文的他也不去， boring。 他觉得他这个孩子本来就内向。我们那礼拜四都见他妈妈，他妈妈不在他面前没有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威。所以我想我们就是福音传福音啊，真是要注意有许多细节。传福音的大道理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细节你还要，也比如说来了个慕道友，你帮他翻圣经，翻诗歌本，翻诗歌本以后，像上一次给他翻了诗歌本以后，他不会中文，然后英文呢诗歌呢他唱一节副歌他又找不着了，他大家都唱的中文，你叫他唱英文他也跟不上，你第几节，第一节再唱，第一节唱完了他也不知道。所以得要指派专人，像这样的情形要指派专人跟盯着他那才行。虽然那个 Joy 也在那里替他翻英文圣经给他看，但是还是不够。对，我们有许多要值得我们这个注意的事情啊，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喝水渴了喝水在哪里喝，上哪里上洗手间等等等等，我们都要特别的关心，就像当他是个贵宾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。好，我就讲到这里，今天我们就希望我们以后再有机会再交通这方面的具体的事情。